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
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子涵。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两块话题，一个呢是拜登总统昨天晚上的国情咨文的演讲，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周二我们选举投票之后，现在选票的后续的是怎么样处理的。好，那先来看一下拜登的国情咨文演讲，不知道您昨天晚上有没有看啊？那子涵今天呢是有接访了十几位当地的我们硅谷的美国人，那大部分人都是没有看，其中有两个人呢说准备今天晚上看 YouTube， 那只有一个人看过了，还有一个人呢他是说看过了几篇报道。那不知道您对这个国情咨文的内容是不是熟悉哈？简单回顾一下他的几个要点。那拜登呢，首先啊，他是有批评川普，但是他并没有指名道姓，他把川普称为我的前任。那他在整个演说中呢，他是首先是谴责了在2021年1月6号冲入国会大楼的骚乱者。那拜登还批评说，我的前任说呢，如果北约盟国不增加国防开支，俄罗斯总统普京可以为所欲为。他呢还在这个堕胎权和经济问题上和川普进行了对比，他也把自己的这个外交态度哈、定位是一个国际主义世界观，与他的前任所谓的这个孤立主义进行了一个对比。那第二个看点呢是拜登哈是强调了自己的年龄问题，他把自己81岁的这个年龄呢描绘成一种资产。他说呢，确实是我们国家现在面临的不是我们年龄的问题，而是有很多观念是古老、仇恨、愤怒、报复的，而不能用这些古老的思想来领导美国。但是他觉得他的年龄不是问题。他还讲到说，他29岁第一次当选参议员的时候，人们说他太年轻了，但是现在呢，好像大家又嫌他太老了哈。他昨天的整个演讲的相比以往的讲话，确实是显得更加有活力，不像之前哈比较结巴一些。那第三点呢，他是讲到了自己任期内的经济成就，讲了他的一些经济议程，包括基础设施的投资，还有芯片和科学法案等等。那第四点呢，是抨击了这个哈马斯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并且呢是说要他们要释放人质。那第五点呢，就是和中共相关的哈，他又讲到说共和党人说这个中国正在崛起，美国正在衰落，但是他们错了，美国正在崛起，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经济。他也讲到美国国内的这个 GDP 生产总值呢是在增长，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创下了10年来的新低。他说我们正在反对中共不公平的经济做法。他还说他的政府已经是恢复了太平洋地区的伙伴关系和联盟，并且阻止中共使用美国的先进技术。他说我们希望与中国竞争而不是冲突。好，简单回顾之后呢，来和您分享一下。今天呢，是我又请到四位在硅谷的美国人来分享他们对这个国情咨文，或者他们对现在这个国家状态的一个感受。那第一位呢是 Mike， 我们先来听一下一段录音。
It wasn't a surprise, and it's the State of the Union has become so political. I don't think it really tells you how well the United States is doing, which is what the president is supposed to be doing.
Mike 呢是唯一一个哈，昨天晚上是看了这个国情咨文的人。他说没有太多惊喜，但是总的感觉呢是这个国情咨文现在变得太政治化了。他觉得并没有反映出美国现在啊其实是很好的。他觉得现在的美国经济不错，但是呢他提到一点，他说昨天有一个大规模的 lay off 一个裁员，但是他在新闻中呢并没有反映出来，他觉得这一点有点可笑。那他还提到另外一点，是在国情咨文当中哈、台下的人有这个 shouting 喊叫，试图打断总统，他觉得这个是不礼貌的，是让他失望的。那第二位呢是一位女士叫 Elena， 她呢她没有看这个国情咨文，她说原因是因为她觉得太失望了。她说川普啊现在是受到91项指控，这么多指控，而且都已经证明他确实是做了这些不好的事情，那他还在竞选总统，这点让他很失望，他就没有去看这个国情咨文。那第三个人呢是叫 Kevin， 凯文觉得 他是看了一些关于国情咨文的报道哈，并没有去看这个演说本身。他觉得呢，这个国情咨文是非常的 positive，很正面，他觉得挺好。那我问他，你具体觉得哪里好呢？他也说不太上来，他觉得记不清了。但是他是觉得他不要选川普就对了。那第四位呢，叫 Jimmy，我们来听一段录音。
Past 4 years have been the best 4 years of my life because I made a lot of money. I've been very successful. I've had some downfalls. But I'm pulling through it.
Timmy 呢也并没有看国情咨文，但是谈到对过去四年他自己的生活感受觉得怎么样，他说过去四年是他经历的最好的时候，他赚了好多钱，非常的成功，当然其中也有很多不容易的地方，但是他都走过来了。那我问他是做什么的呢？他主要是租用设备的，这个设备主要是用在建筑上的一些设备。那我问他，你是想投给川普还是投给拜登呢？他说可能川普并不喜欢我，但是我还是要投给川普，因为是为了赚钱。不知道他具体是怎么想的哈，但这个是他，我采访他说他给我的一些反馈。那总的来说呢，这四位具体愿意和我聊的美国的当地的选民呢，只有其中一位是愿意投给川普的。那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到我们之前的节目哈，在本周二的时候呢，子涵也是去了这个圣塔克拉拉县的选务处，还有阿拉米达县的一个投票站。那当时呢，我是和七位选民，也是随机的哈，和七位聊了一下。那天我是有一点吃惊，因为其中六位都是说他们是支持川普的，那当时让我就有点怀疑我是不是在加州了哈，深蓝州。但是今天的这个状况又让我感觉，这是典型的这个加州选民的看法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选举投票之后现在的这个选票的处理过程。那今天呢，我也是来到了圣塔克拉拉县的选务处，那他们的这个副通讯官Michael Borja 也是给我介绍了一下他们选票现在是怎么样被处理的呢？我们先来听 Michael 的录音。
This is the vote by mail processing area. This is our sorting machines.Vote by mail sorting machines, which the machines, they sort the ballots by precinct, and they also scan the envelope.
那当时呢 ，Michael 是把我带到了一个大的一个 warehouse 啊，像一个大的仓库样子的一个房间。那大家呢是在里面忙碌的处理选票。他说那个地方是他们分选票的地方。那这其实是我第二次到他们的后面哈，看他们选票是怎么样处理了。那这些天呢，有热心的我们的华人朋友关心美国大选，关心这个投票的华人朋友，他们是组织了好几波可以去参观选票后续是怎么样处理的。那都是去到圣塔克拉拉县的选务处。那他们的工作人员呢，就带着我们一批一批的华人家长还有小孩哈，来参观他们的这个选票后续的处理流程。那对于邮寄选票来说呢，首先哈，但是他们两人一组要把所有投票箱中的选票先拿到这个选务处，然后选票到了选务处之后呢，他们会有一个分拣机做第一道的处理，主要呢是把上面的签名拍照下来，然后呢送到电脑里来对比这个签名是不是对的。那如果签名没有问题呢，接下来他们就人工哈打开这个信封，把选票压平。那如果其中有问题有损害的选票呢，他们会送到一个复制选票中心，会有工作人员人工操作，人工的触摸屏幕的方式来复制你的选票。那如果你这个签名发现有问题的话，那工作人员至少会两次联系你，请你呢来给新的签名。那如果签名已经通过了哈，那这个选票会送到这个扫票机里，就是送到那个 Domino 计票机。那如果是被这个计票机拒绝的选票呢，也会再次送到复制选票的地方，由人工呢来手工操作复制。但是相比这个邮寄选票后续的流程呢，现场投票它是比较简单的。那无论你是触屏还是现场选择纸票的方式送到这个多面诺计票机里去扫描之后呢，它的这个结果哈就已经是被统计进去了。那这两天呢，在一些群组上哈，参观过这个后续邮寄选票的处理流程的人们哈，很多华人朋友在吐槽，就是觉得哇，没有想到后续的这个邮寄 选票的处理是这么的复杂哈。那有关更多关于这个选举投票然后选票处理的问题呢，我们下周还可以做更多的观察和讨论。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我是子涵，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